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来宾。
大家好，我是板桥何先生。
我是嘉义刘小姐。欢迎大家。
我们今天主要的主题就是讲天府星的性生活跟一些他天府星的状态这类型。那天府星刚好是我本人，跟我本人就是天府星的座命，然后板桥何先生他也是天府星，但是因为他是综合的紫微加天府星。然后呢，我们今天也要请老师就是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自己的命宫都是两颗星，大家最大疑问就是说，那这样两颗星的话他到底要怎么看，因为我们都是一颗一颗一颗星讲。
那我们这么说，其实在命宫里面有两颗星，好，就是当然可以大家先排出命盘出来看，如果命宫里面有两颗星，代表是你有两种个性，好，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双重人格。那但是不是那种病态的双重人格，而是你本来先天就具有两种个性特质，这也没什么不好，它也许是相辅相成的。那但是呢，至于说你的性生活的状态来说，那这当然就是要很单纯的看子女宫。那子女宫如果有两颗星，好，那你代表说你在性生活上可能也会有两种状态。也许假设我们举例，你的子女宫如果是太阳太阴，你就会突然之间很热情，然后突然之间又很安静，然后就有一种就是忽冷忽热的感觉。对，没错。那天府星我们就先讲讲说它的特质，比较特殊的是它的子女宫跟极乐宫都是不一定什么星数，要看它的组合。好，那所以呢，天府星如果说在不同的位置上，它的子女宫有可能是子女宫或极乐宫，有可能是积月同梁，或者是太阳巨门的组合，或者是双星组合。好，所以这样就会有不同形态。好，所以呢，确实天府星也是一个算是一个谜样的人类。好，男人女人都一样，他们有他们很谜样，就是表面上的个性跟私底下的生活，还有他潜藏的个性是蛮两极化的。
老师，你说天府的表面的个性是大概是怎么样？
天府呢，基本上属土嘛，是厚重，所以看起来就很稳定，很厚重。好，那但是因为他们的福德宫都有贪狼，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过说，天府星其实他心中藏了一匹狼。所以代表是他的内心深处其实还是有他的这个潜在的欲望跟他的冲动跟他想要的，那也许他也可能也带有一些些掠夺的个性，就是要看他想要什么。
老师，那像这样子讲话，如果像两颗星组合的，只要有天府，他的福德都会是贪狼吗？
对，天府星它有固定的格局，就是说它的命宫是天府，福德宫一定是贪狼。我们这样讲啊，就是这个就要看不同的天府有不同的状态。我们刚刚讲它外表的厚重，可能就会它做事处事，甚至是交朋友，它可能就会给人家感觉就是很稳定踏实。但是呢，其实它的内心里面呢，带有一种贪欲，就是说，也许他希望可以找到更好的对象，或者是说他今天交的朋友，他希望可能也可以交更多朋友。好，总之呢，他有一种状态，就是说有还希望更多，多还希望更好。好，他有具有这样的特质，所以呢，这个也是带着一个天府很厚重的星数，持续一直不断往前的一个目标跟特质，因为有想要，所以就会努力。好，比方说，不管说我们对感情来讲也好，对财富来讲也好，对事业来讲也好，就是说，他有了一个好的工作，他还希望这个工作可以更好。然后呢，这个工作更好之外，他还希望这个工作可以让他赚更多钱。好，或者是这个工作可以让他赚更多钱之外，他还希望这个工作的环境要更好。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不断的往上追求的一个成就目标。
那梁老师，因为你刚讲的，因为比较像贪狼的感觉，就是欲望比较强嘛，就是想好又很更好，然后比较有贪的感觉。但是那他跟本身命宫是贪狼的人的差别在哪里啊？
命宫是贪狼的是看起来就是这样，天府人是看不出来是这样。
哦，难怪我被我的那个主管说，感觉你城府很深哦。我直接翻白眼，想说。我根本没在跟你玩你的政治游戏，你跟我说我城府很深。
好，那这个当然就是看你追求什么啦。好，比方说举例，好，我们如果不讲事业，我们讲说他如果是站在感情立场上的话，他就是会想啊，他就希望说这个感情要有，他就希望这个感情要很好，然后这个感情很好，希望这个感情可以让他们彼此之间又都更好。 或者是说，哎，也许有一天他会觉得这个不够，我可能要两个。然后呢，差别在哪里，知道吗？贪狼的人，命宫贪狼的人，就是你看出来，他就是觉得他可能也许万一指数很高，可是我们上次讲过，他只是看起来，但是天府是看不出来。可是他的外遇指数还蛮高的。
哎、欸，我这个我有感觉，不晓得
你说感觉
有吗？
你的自己的感觉还是你觉得他
没有？我
觉得我自己好像还好哎、欸。
我觉得我有哎、欸，还是因为我是单纯天府，所以就比他的那个那像板桥何先生的福德只有贪狼吗？还是是
对？
也是一样，就走太难。可是因为我很有感觉，是我随时都会觉得说，我在这段就是我真的会觉得说，我在这段感情的时候，我就会很想要跳出来嘛，还是怎样？还是因为那个感情太烂了？
都有哦。我们说，因为你会觉得说，哎、欸，你跟双星的差别在哪？那我们说子府好了，子府毕竟它还有紫微在。所以他会更加厚重，因为两颗星都属土嘛，所以他会更加厚重，他就会甚至有时候会自我要求说我不可以这么做，即便我想，但是我还是会约束我自己。好，那当然这还有一个点是你的桃花指数够不够高，桃花指数高的人是他是随时我想要我就可以踩啊，对不对？
那桃花指数要怎么看？
哦，你没有听第三集哦。
我忘了。
对，那所以桃花指数如果不高的人，他就算想要多摘几朵，他也不见得摘得到。所以这个就会限制于，就不在于说你是什么新的人了，而在于是你的桃花指数够不够高。
那所以老师，你说桃花指数要怎么看？
桃花指数一个，第一个就是你自己本身是不是桃花星，对不对？你自己是桃花星，你就是在桃花源里嘛。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你的桃花指数、桃花因子。你的人际因子有没有到你的身体？
哦，
他才会对你的身体有兴趣啊，有兴趣才会构成所谓的肉体桃花。
对，但是我要强调一下，因为因子这东西是我们天元门派才能算出来的啦，所以就大家大概只会知道，就是看我们 EP3 的那个 IG 也可以，就是那一张照，那一张 PPT，
对，
老师很画很辛苦的那个桃花星，就是全部所有就是有桃花桃花指数的人。
对，所以就是桃花有桃花心的人，当然他本来就是人缘比较好嘛，那人缘比较好，他就是容易去接触到桃花嘛。好，那但是如果说桃花不是桃花心的人，他第一个他本来就已经不是在桃花源里了，所以接触桃花的机会也会变少了。那如果说他的这个桃花指数哈因子磁场又不够强的时候，那就几乎变得是很少。更少，那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哎，摘一朵都很不容易，然后摘了这一朵是不是那么喜欢的又不一定啊？那所以你还如何去挑呢？如何去谈呢？
啊，所以刚刚说的桃花星就是主要是要出现在
命宫
里面的才算，
对，
福德不算吗？
福德只是心里想而已啊。心里如果福德里面有桃花星，代表的是说我的内心有恋爱脑。
哈，我有恋爱脑，
感觉好像不是一件好事。
哪里？
我啊，他说老师说，
恋爱脑，
命宫要有桃花星的人才
是在桃花，
才会是真的在桃花源里。但是福德宫，因为福德是在讲内心世界，我们俩都是
福德有贪狼，
对。然后我说福德贪狼星的，就是福德有桃花星的，就是恋爱脑。但我好像。没有感觉。
好，就是说他内心是有这个期待的，欸，我希望有个好的感情，有个好的对象，有一个对我好的人，好，类似像这样子。但是他当毕竟他还是土嘛，土星还是什么，还是比较重物质啊，他还是很务实的啊，我没有赚到钱不行。那我今天即便谈了恋爱之后，也许我一时被恋爱冲昏了头，可是我时间久了发现那个对方没有办法提供我太多物质的话，我也会开始重新考量。
对，可是老师，我自己会觉得其实就是对方可以不用提供我什么物质。
OK
就是我可以，就是，
你可以提供给他。 对，那这个就会有每个人的不同的组合的差别。好，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说像天府的人，我们像天府的人夫妻位都是破军嘛，对嘛，哈，
对嘛，
哎，都是破军，所以它代表是什么？他们喜欢很有个性的对象， 好，就喜欢这个跟人家不太一样，标新立异，甚至带有点叛逆型，然后有点难追的对象。好，不管是男生女生啊，好，其实就是对方要有点难度。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无论他物质能力好不好，你总是都是喜欢是有能力的对象。嗯，先不讲说他能不能赚到钱嘛，啊，就是讲说，哎，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他你也不喜欢呆呆的，你是希望说，哎，他是有聪明的，是有干劲的，是有能力的的对象。好，那但是呢，如果说你的夫妻宫，好像刚刚板桥何先生所说的，好，因为如果说我们就不要界定谁是谁啦。如果说你的夫妻宫里面有逢空劫的话，代表是什么？他先天就会被他的配偶破财，所以代表是他会很愿意把他的钱交给他的配偶。
补充一下，逢空劫是就是你的夫妻位上有一颗天空星或是地劫星，就是以我们的命盘系统写的。
好，所以这个会变成说，不是每个不是每个天府都这样。嗯，好，而是可是他们的通则一定是都喜欢有能力的女孩子或是男孩子，好，不是一般般的，然后有个性，有这个有时候我们讲说也不要讲有没有能力，其实就是要个性啦，好，就要让你觉得很难搞定他的，
就很奇怪的吧，
就是皮很痒这样，好，就是他们是一个天府星的人，他们是一个能够把工作调理、把人际关系梳理得很好的人。他们是非常有能力去做管理的，可是呢，他们偏偏就是喜欢让他的配偶来整理他，就是他的配偶就是要有办法去，好，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古时候各位有没有看过黄蓉跟郭靖？哎，天哪，你们有看
过
这个
完全连这个名字都不知道，
没见过，
神雕侠侣，
对，笑傲江湖，
哎，讲错，
哎，它是一系列的，它
是
一系列的，
对，
它是一系列，没有错，他们就是从上一辈演到下一辈这样，嘿嘿，对，那里面就是，天哪，那就说不下去了，你们没有看过，好，
姑姑，
哎，就是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这个很厚重的人，天府星，很厚重的天府星，他们就很喜欢一个很活泼的人来去挑逗他，来去就是说逗他闹他，然后让他很开心，因为他平常都很硬，他平常就很严谨，然后呢就是会给人家感觉说好像很难接近，但是呢，如果今天有突然出现一个对象，他是一个很活泼的，然后鬼灵精，然后很喜欢逗你，然后可是有时候又有点冷冷的，有时候有点又很热情，就有点这个
欲擒故纵，
对对对，没错，就是欲擒故纵那种对象，他们就会特别的吃这一套。
老师，我其实人
有准，
有准。
他准在哪？是说在准我吗？
没有，准在我了。
所以你看啊，一样都是天府，可是你们就可能因为一些不同的小行星啊，比方像刚刚这个破军，因为有逢天空，或者是因为这个天府有逢了其他桃花星，就会造成还有其他的激荡，那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走向。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讲说，天府是一个在感情世界里面还蛮多彩多姿的。
可是老师，我们在学紫微斗数的时候，天府是不会被四化影响的，为什么会说会、
okay.
会多才多姿？
我们这样讲啊，我们说一个人生成功好，成功者，我们就会说比较站在物质面上，好，但是人生成功不是只有事业，不是只有财富，可是呢，如果我们单就事业财富来说，那当然紫府绝对是优势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天生来就是赚钱的，好，他的命格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很羡慕，可是你要知道人生没有完美的，所以他有了这个一定要让他损失别的，那他损失在哪里、哦、可能在感情，然后所以天府有很多男生我们暂且不说，女生有很多是他呢一生当中呢他的赚钱无数，可是到最后都败给男生，
哇，
好，所以这个也是因为他在物质生活上他已经都取得了，他觉得他已经满足了，可是呢因为得不到感情，所以他得到的时候他会特别珍惜，而珍惜的时候问题是对方不见得珍惜、他投入了太多之后，他才发现说、天哪，我投资的所托非人，他就会开始失去一种平衡感，然 然后就会开始觉得不甘愿，然后就对感情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气氛。所以我们常会看到很多这种所谓的台湾龙卷风啦、玫瑰同林眼啊，其实好冷哦，
我不晓得，我不晓得听这个人知不知道这两个东西耶。
我知道，
我知道，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
就很容易有这些情节。所以我们常常在辅导天府的感情的时候，真的其实我们不是辅导他们事业，我们很多都是辅导他们的感情，然后让他怎么从感情里面，就像我们之前辅导过一个案例，不是说老师还徒手拿下他手上的刀吗？那个他也是天府嘛，那他当他在感情上觉得非常不甘心的时候，真的什么事情决绝的事情都有可能做出来。当然啦，还有看组合啦，有风煞星的人会比较决裂一点。
没有，那不是我，不是我，因为我们两位来宾好像有点惊讶，想说以为在讲我，我要强调的不是我，不是我，我只是被老师抽出去澳洲的那个而已。
对，没错，其实确实我在辅导天府的时候，要让他抽离一段感情，都需要用一些很特殊的方法，
例如说远距离这样子吗？
对，就是因为他其实在当下他是陷在其中的，所以他已经失去了他天府该有的判断力了。那你这时候该怎么把他给抽离出来？可能既有环境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因为他一直不是在一个很强的环境底下，有时候要让他改变观念很难，所以我们只好让他到一个更好的空间里去，他可能脑袋就会重新整理过了。
没错，就是我个人的经历啦。而且我还那时候还记得说，我当时人在板桥何先生他们家的那个附近的站，然后他一直要我不要回那个人的家。然后我说不行，你就让我这一次就好了。然后他本来把我抓住，叫不能让我再过去了，就是你现在就是往回走，不要再往下一站走，因为我那个在板桥那边的下一站。对，
你要不要干脆把我家都讲出来算了？
会不会太多个人资讯？
没有，就所以就是可以感同身受，就是今天讲的这个，就是天府的对感情的，就是可能你好像真的什么都有吗？我也不知道，就觉得说哦，难得，可是我觉得这个跟板桥何先生的感受会不一样，就对我们来说，真的纯天府来说，会觉得说，本来感情就是得来不易，然后好不容易有了的时候，就好像就是只有这个东西这样。
我的感情也得来不易。
好，那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他的这个子女宫跟吉厄宫，好，并没有说很固定什么星数，好，那就因人而
异。那这样我们怎么看性生活呢？
对，所以我们就
形状。
你不是最不想知道的，你在那边形状。
马上就进入重点。好，所以我们就会看出来天府不同的位置，好，不同组合。如果他的子女宫，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要去看命盘了。好，你的子女宫如果说是鸡月同梁的人，他们的性生活就会属于比较传统型的，好，就会比较一板一眼，好，比较没有变化性。
那好，我补充一下，那个鸡月同梁是天鸡、太阴、天同、天梁星。
好，那如果说他的子女宫有太阳巨门的话，好，就是这个是比较有两个机会点哈。那就是太阳巨门，它是一个比较竞争的星数，然后又加上太阳很热情，好，所以呢，他们的状态可能就会比较热情，然后比较急。好，然后呢比较有掌控欲，好，然后比较希望有所表现，好，然后希望能够成功。
我是能够成功是怎样
能够达到居点之类的。
哇
哇、
okay、哇，
不是走运。
我懂了。
你懂了，我不想，没有很想知道哎、欸。
所以如果说啊，当然他就会更希望得到对方的肯定嘛，好，这是一个。好，那但是他也要保持他的尊严，所以他也不想示弱，所以呢他希望自己是真的可以表现很好。所以如果说他是鸡月同梁跟巨日的双星组合的话，他就刚刚讲的两个特质都会同时存在，就是呢他又有时候要很传统，有时候又要很有刺激感啊，有时候好就会有一种比较两种状态的表现。吉厄宫的话，就是我们讲，因为我们讲的子女宫是性生活的表现嘛，哈、那但是呢，性能力其实是要看吉厄宫，好，那吉厄宫就是你的健康越好， 当然你就表现越好。
这个东西我记得前面有几集也讲过，所以基本上是应该不管什么星吧。
是的是的是的。好，所以如果他吉日宫是空的话，就是什么星都没有的话，你有那就是表示他很健康，他的能力就很好。好，但是如果有星的话，那就是要针对那一颗星然后去做保养，才能让自己表现得好。其实我们说比较戏剧化，是因为他们真的会经历过很多这个比较特殊的感情的状态，尤其是女孩子。好，尤其是女孩子。好，所以我们也曾经辅导过说有女孩子，她本来是结了婚也生了小孩，然后先生对她非常的好，但是呢她的那个天赋，对不对？天赋就是有享受到这样子很稳定的生活之后，她还是会想要有一些变化。所以呢她就遇到了另外一个男生，然后就跟另外这个男生在一起，那也就当然就导致她离婚了。离婚之后呢，那当然就更专注的在这个新的感情上，可是偏偏这个新的感情就有点类似那个男生，有点像很难掌控的对象。那越是这样，他就越引发他想要去掌控他。
嗯，好，所以呢，
对对，然后呢就开始有点变成男生好像在跑给他追的状态。
嗯，
那是什么状态？就是男生也是其实也很喜欢他，但是男生比较花心一点。好，所以呢他有很多的对象，那女生就一直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抓奸，然后愤慨，然后吵架，然后和好，再继续重复一直这样的轮回。好，所以当时想要把他给抓出来有点困难。好，然后甚至还严重到说为了那个男生就是自杀，但是呢天府星的人绝对不会真的自杀，他就是想要装给你看说我要死了，你赶快来哦。但是结果不小心，可能有时候有些人就可能就真的不小心就成功了。那但是他的状态就是这个是不鼓励的，我们不鼓励这样子的做法，但是说实在真的也换不回那个男生。那男生其实也是哎呀过来看一下，然后确定你没有怎么样，然后他还是走了。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让自己一直不断的受伤，然后不断的又想要挽回，不断的一直在受伤。所以就有点像是说我们曾经在一则报道上看过一个新闻，就是如果今天夫妻吵架，好，然后呢先生为了要让老婆不要再吵，就把老婆压制在地上，就是掌控他的行为嘛，对不对？好，然后呢结果呢老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失去了自由两三个小时，这在报纸登出来是他是可以，这个是有犯法的，就是你意志让他人没有办法就是有自由的时间，好，那所以你就触法了。
嗯，
好，可是同时你去看看起来他是犯法没错，可是他同时自己是不是也失去了自由两三个小时？
嗯，
对啊，
对不对？所以这个因为他的掌控欲而造成彼此之间是一种很窒息式的恋情。好，那这个女孩子很特殊的是她的命宫是天府，她的身宫是贪狼，所以他就很 match 到他的内心跟外在是一体性的一个灵动力。好，他就所谓的天赋的这个厚重跟能力跟表现，让这个男生可以享受到物质上的生活的享受，可是呢他又同时具备有贪狼，他想要享受一种刺激然后变化冒险性的生活。好，然后就一直不断在这样的轮回，一直到最后他真的已经精疲力尽了，他还真正的愿意放下。放下之后他才知道说原来人生不必这样子，不必这么痛苦。恋爱过程那就是一个过程而已，它不是一个绝对的答案，也不是一个目标，它只是你人生中经历的过程。那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的过程那么的辛苦？那更何况你又是一个可以让自己生活得很好的人，又何必这样子呢？好，所以他后来他真的放下之后，这当然是这个个案是我们洪老师辅导的，他辅导到很辛苦几十年下来，这样到最后他才真正放下了他贪狼的特质，愿意放下心，然后去选择一个真正是对他好，然后呢很稳定的很踏实的积月同梁的对象。好，然后这个对象跟他差也十几二十岁，然后对他非常的呵护备至。
天府星啊，就听老师这样讲啊，还有自己我个人的经历啊，就觉得说那是不是天府一定都要得经过这样子的摧残之后，等你累了回想到要做自己的时候才有办法走出来啊？
我想应该是每个人都是要先有阅历之后才知道说啊，原来我人生真的是会这样， 不然大家都会觉得说，我知道那么多，我没有好好去走过，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好，那如果说我都去走对的路，可是我也不知道不对的路是怎么样啊？就像我今天没有受过伤，我怎么会知道它会痛？好，所以这个过程确实其实不是只有天赋性，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只是时间长短跟你真的受伤之后你有没有办法站得起来的差别。好，就像我们最近李玟的新闻就会觉得很可惜，明明一个这么靓丽这么优秀的人，他会为了感情做这样的事情，那当然这个结果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状态啦，好，但是就会觉得可惜，你后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很美好的生活可以过，然后又不是只有这个人可以让你快乐，那我们又何苦呢？
老师可以，可是如果这样解释的话，是不是可以就是解释成就是天赋性其实蛮专情的，就是对一段感情其实蛮专一的。
哎，他不见得专一耶。
就是他如果就是如果说真的伤这么深还会想要继续的话，那不是
就是一直 很有自残的，就是我也是
什么很自残，
我很自残啊，我当初
很固执吧，
就是知道
转不过来的，
对啊，就是会知道说这个人就是知道，你也知道说他对你完全不好，然后但是你就又会对还硬要，就是我知道说我现在当然是现在这时候知道自己的命盘之后，我想到当初的一段，当然是因为可能自己的内心的那一批狼会觉得就是会没办法
控制，
对，就是会觉得说输不起的那种感觉啊。
对，欸，我们要澄清一下，天赋不是不专一啦，而是说他应该是他不是讲专一，他是应该对他自己认定的事情他是很坚持的。那就要看是说，如果今天一直一段这个感受，就像我刚刚说这个感情一直不断的撕裂他到最后自己还是会清醒嘛，
对，
他清醒过之后他就会再重新选择一个最适合他的状态嘛，所以呢天赋其实是有判断力的，可是在当下他是因为不甘心不情愿然后呢放不下的状态。好，所以呢我们在辅导个案当中，常常那种为了感情哭得你死我活的绝对不是天赋，好，是积月同梁的人。好，但是积月同梁的人哭得你死我活之后他很快就好了，因为他哭过了，他说过了，他发泄过了，然后呢经过鼓励跟这个好跟目标重新设定之后，他会重新来过，他就很快就恢复了，然后提着起放得下，这个时候反倒是积月同梁的人比较会有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们在辅导感情上，我觉得积月同梁比直福连五相的人来得简单。那直福连五相是最怕什么？最怕就是不甘心三个字，他一旦不甘心的情况之下，你要他放下很难。然后觉得比方说好，如果今天感情只是很粗浅那还好，可是如果他已经觉得说我已经付出这么多了，我已经为你花了多少钱也好，还是我花了多少心力也好，还是我为你怎么样做了些什么事情也好，到最后你给我这样的结果我会不甘心。好，所以呢其实这个是主要还是在于 A 型人格有一个所谓的掌控欲的问题，他们是掌控跟占有欲不一样，好像贪狼跟廉贞是占有欲强，可是呢这个A 型人格的其他的这些星宿的人他是控制欲强，所以他要的是很多事情是在他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他不希望事情脱轨，他希望事情就是在他觉得他认定的范围。好，但是他偏偏喜欢一个脱轨的人啊，很容易脱轨，他就很容易是会不小心就走出他的范畴里了。好，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变成是有时候除非我们今天辅导他甘心了放下了，那个感情才有可能结束，不然就会一直不断的纠葛，不断的争执，不断的撕裂，或者是说复复合合的这种状态。
之前听老师说过，对于直辅连五相就是 A 型人格的人，感情的辅导偏向都是不是对他们讲道理，是用陪伴的方式去，
对对对，你要听他说，他没有要听你的意见啦，他希望有人听他说啊，然后呢但是说了之后呢，你要能够很清楚的分辨一些利弊得失给他听，你跟他讲太多感情没有用，你要跟他分析利弊得失，那他终有一天自己会想通说，天哪，没错，这个就跟老师说的一样，我非常这么做非常没有价值，我何必呢？他愿意放下才能放下，没有人可以阻挡他要不要放下。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天赋差不多就到这边，那本集播出是由葵月运星赞助播出，如果 你有任何想分享的姓氏或是命理上的咨询，都可以欢迎联络我们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KRYUE。
我是阮翔月，
我是心理老师，
我是板桥何先生，
我是嘉义刘小姐，
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